咱们听到这些 MP3 啊或者这种音乐，它这个都是被采样出来的，它现在说白了就是在时域上的一个个采样点、
嗯、
那它基本上是44100的赫兹的话，现在就是说我一秒钟有40000多个点，对，这几个点里面我比如说我有个十几个点不对，你耳朵一下就能听出来，
耳朵其实很敏感的是吧，就比
很敏，是比是不是
眼
睛
敏感多了，
很多时候是比眼睛是要敏感的，对，我也不能说那么绝对，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最近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边，音乐制作好像还出了有点小名，包括一些服务叫 Suno 还有 Udio 也慢慢逐渐起来，网上越来越多这种普通人做的音乐都给大家分享来听。其实我之前也听过几首，感觉效果还挺好的。那我们这期的嘉宾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北京灵动音 Deep Music 的 COO 陈夏阳。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
我跟夏阳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背景，但是在这个透露这个背景之前，我就先让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嗯、好，我叫陈夏阳。完之后，我的这个本科是毕业于这个清华大学。完之后，我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学理工科的一个人。完之后，而且当时学的还是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大电子。完之后，我研究生也是做的是这个集成电路设计，但是呢，就是在整个长达很多年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其实我一直，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很喜欢音乐，完之后也会参加合唱团什么的。完，大概在大学里面呢，就参加了这个清华大学的就歌手大赛。完，当时呢，就是对这种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听说过就这种阿卡贝拉，就是这种没有伴奏的清唱，
嗯、
对这种音乐形式特别上头，特别感兴趣。完，当时呢，就是自己其实也因为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其实也挺外行的，但是呢，就还是因为兴趣，就是找了一帮这志趣相投的这些朋友，也都是这个也都是理工科院系的一帮理工男，组了一些什么组合呀，完就参加比赛去了。通过自己的这个喜欢，完了之后找了很多朋友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从网上找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啊，也是边学边练边唱，然后最后也是拿了一点成绩。完了之后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就一直支撑我，就是一直就是虽然读着书，但同时也还做着音乐。然后还从一开始一个纯的这种草根小白，变得开始就是自己可能会去做一些音乐制作的事情，完了之后可能甚至呢也会再去学校里面，也可能会教别人去做这种阿卡贝拉的音乐。然后最后大概做了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之后，觉得可能干这个事情是一个自己比较，就是有一句话嘛，叫做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能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还是想去把以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职业。因而且当在学校确实学这个理工科，我做集成电路设计，确实相对来说那个学科也相对来说对我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也会枯燥一点。然后最后正好在毕业前呢，就是有学校里面有一帮小伙伴，就有这么一家公司叫这个 Deep Music 灵动音，就是做这种人工智能音乐啊，把这个科技和这个音乐相结合，我一听感觉跟自己的这个背景也比较合适，完兴趣很大，就加入了。完这么一干，不知不觉也干了这个六年了。
刚才你在这个介绍里说到了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在清华歌手大赛，组了一个团，这个阿卡贝拉清唱去参加。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当初认识的一个点，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学期的交换，然后刚好我是在那个清华电视
台，
对，清华电视台的这个学生团去 cover 了这个歌手大赛，各种这个什么海选啊、复赛啊、决赛，我记得应该是还采访过你们，在这个表演以后，
我是有印象的，应该是有一次初赛之后，完之后还有复赛之后，
对，
当时你都采访过我们，
对对对，
哎、这个挺有缘分的，这太有缘分了，
真的是、哎、那个时候是2008年啊。
08年，这十多年之后再相遇啊。这个音乐的啊，音乐啊，这音乐让我们再相遇。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有意思、嗯、因为确实这个时间也刚好，就跟我刚才说的，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音乐最近也是火起来了。
对，有些出圈感觉都。嗯、
是，所以就是你能去从一个，就是首先我对音乐其实是一个小白。有可能我们的听众对这种音乐制作本身也好奇，但是他们可能也是对音乐这种小白、嗯、我是想理解音乐背后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之前听说过、
嗯、
比如说如果你数学很好，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你可能学音乐会比较好学、
嗯、
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概念呢？还有这个音谱和语言，或者甚至这种程序员写的代码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种你也可以用比较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下吗？
嗯，我也尝试解释一下啊。
OK，
首先就是如果学习作曲的话，都会学四门功课嘛，一个是这个和声，完了之后就也就是和弦。
嗯，
对，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学过吉他啊、钢琴演奏啊这种乐器演奏的人，或者唱过合唱人，多少对这个都会有概念。它其实就是好几个音的，就说白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
不同的频率叠加在一起，听起来又很和谐。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数学。为什么说数学？其实最很多这个，你学和弦，你会发现它很多的一些原理啊，它其实就是算数。
嗯，
比如说一些复数、重数、和弦，完了级数什么的，它其实就是算数。所以说数学好，可能确实学和弦的过程中会。我觉得会有一些优势吧，对啊，可以这么说。对，完了除了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四门功课，第一个和弦，第二个是这个辅调，完了还有这个配器，完了还有曲式，完了基本上这四门功课里面其实就是讲了这个音乐大概我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跟我的旋律去呼应，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一段乐曲、
嗯、
大概是这样。完了所以说这个音乐制作部分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用不同的音色，完了之后这个不同的这个乐器，完了之后去在这个以和弦这个为基础理论，还有复调理论，还有的配器的原理，完了去配合你的，去托你这个旋律，托你这个歌手演唱的这个歌曲，完了之后共同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基本就是一个音乐制作的一个过程。完了在这过程中呢，可能会现在比如说都会用到很多这个主流的软件，就所谓的宿主，就是数字音频工作站。
嗯，
完之后呢，同时也会用到一些这每个制作人有自己的喜好啊，用到自己的一些不同的音色啊，去做完成一个音乐的制作过程。这基本上就是大概是一个从制作角度，大概现在音乐是怎么回事，怎么去做的。
嗯、那我刚才还问到，其实关于音谱这个方面，就是因为我知道在最近这几个、
嗯、
AI 乐曲制作的工具出现之前，其实也好几年前有类似另外一种逻辑，就是它可能是没有带这个歌词的，它只是从这个音乐的角度，它可以把一些，就它可以是一个音乐的写作，就有点像现在的这种 GPT 可以用自然语言去生成一段东西嘛、
嗯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工具是可以把之前的不同的作曲的一些这个音乐的特点，就是我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语言能力去描述我想说的，但是就是有点像是把这些音谱给它的这个上上下下什么的学出来，那么后面它就可以生成一些新的，就比如说你可以给一个提示说、
嗯、
请给我生成一个类似像某某某这个作家的一些声音的 这个乐曲的这个风格的音乐、啊、对，然后他就可以模拟这种，虽然他可能声线的是完全新的一种，但是听起来他的那种 sound， 他的音谱可能是按照
那个。其实是这样、嗯、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还是提到了那个关于这个音乐的原理这一块、
嗯、
因为他的音乐本身是声音原理，它就是一种信号、
嗯、
对吧，完了其实一般信号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在时域上去听这个信号的，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经过，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起伏的这个声音，有大有小，这种忽大忽小构成了就是我们听到，完之后我通过大脑的解读理解它到脑里就演示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音乐或者这种乐音的样子。完但同时呢，其实就学过信号系统朋友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傅立叶变换嘛、
嗯、
对。完包括就是我们在做音乐制作过程中，其实也是需要把这个我们制作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信号，我们需要从时域转换到频域上，而在频域上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啊，嗯，比如我们经常去听现场的时候，可能会听到这个你听到那个低音那个贝斯特别重、
嗯、
对吧，然后轰的你浑身都感觉都颤抖。其实那个就是基本上是在频域上可能是大概200赫兹或甚至更低
的
这块。对，它这块会有比较强的能量。完了之后同样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制作音乐中，比如说我想把每段频率的音乐去这块频率的这个信号增强，我们就会用一些软件把它转换到这个频率上，一般就常用的所谓的这 EQ 嘛， EQ 均衡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完了之后跟才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因为音乐本身这种声音它在频率上有这样的特征，那么其实我们就想到是说，那是不是说我可以把这个特征我提取出来记录下来，完之后我这样的话我现在是告诉计算机说啊，频率长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或者乐器也好人的音色也好，那我下次比如说再有一个新的信号进来，我按照频率做这样的处理去学习去模仿，完之后我返回到时域，那是不是能得到一个类似的声音呢？其实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原理。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当时学那个学有个软件叫MATLAB
啊，对的，
马特拉
是的，是的，是的。
当时做的大作业，第一档大作业就是老师就是说让我们先写了一段《东方红》，完了之后我把《东方红》写出来之后，当时是用单频信号，就是这个正弦波。之后怎么让这段音乐变得更像一个某种乐器呢？他就给了我一段钢琴的一个频率的信号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包，我把这个包加载进去，完了直接。把那个东方红直接把那之前单频演奏出来那段音乐就变成了这个钢琴演奏的，当时觉得特别神奇特别有意思。对，所以说回来就其实音乐目前的话就这种声音信号大家的这个处理方式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时域频域甚至还有在其他的域去做这个做处理完再给变换回来，
嗯，
其实基本大家都这么干的。对
对，我之前还跟一个朋友聊过，就是他是研究这个声音信号的，然后他给我看的一个方法就是、
嗯、
应该也是这个频率吧，因为他可以把一段这个声音可视化成一张二维图，然后这个二维图上可能就是、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 axis 上面是时间，然后另外一个 axis 上面是不同的这个频率，对不对？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二维的这个叫 spectrogram、
嗯嗯嗯。你想说的应该是频谱图是吗？
对，应该就是从就是把这个声音可以转成一个二维的，然后突然你这个领域就变成其实之前可能这个是一个一维的这个信号嘛，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
嗯嗯、
二维的东西，可以而且还因为它可以可视化，所以它突然又变成就是它的领域在机器学习里边是变成了用图像识别的类似的这种算法、
啊、
可以去进行处理。
其实我们公司这之前有想过就是尝试，就是因为有当时应该有些文章去讲这个事情、
嗯、
就是因为也是有这个就是现在也是去年吧，就是这个去年年初对吧，前年年底、
嗯、
那个 Stable Diffusion 出来之后，就是也就是这个 AI 绘画的这种突然下这种大的发展之后、
哦、
确实有些人有想法是说，哎，那我直接在频谱里面我也用 AI 绘画的方式，我相当于是说就类似于你刚才提到的你朋友说的，我先在这个非时间域这种其他的这个域里面，我把这个声音啊当成一幅图像，我先给它画出来， 然后画出来之后，我再用这个反傅立叶变换一种方式，我再转其他的这个拉布拉斯变换，我转换回时间域，我就在听得到我的时间的信号，我听到效果是不是就是像我画画这东西就能像画画里面想要的效果一样？对，这个确实当时想过要不要干这个东西，但是感觉这个东西还是，因为这个音乐和图像不太一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一个 1080p，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分辨率的一张二维的图，我其中比如说在某个像素点上有几个白点噪点。其实很不影响你整体的这个图像的特征的。你比如说你这是个猫，它还是个猫。对吧，一般的人是分辨不出来的，这人眼睛它的这所谓的人眼的这个敏感度是这样的。但是听觉不是的。听觉刚才我说了，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咱们听到这些 MP3 啊或者这种音乐，它这个都是被采样出来的。它现在说白了就是在时域上的一个个采样点。那它基本上是44100的赫兹的话，现在就是说我一秒钟有40000多个点，对，这几个点里面，我比如说我有个十几个点不对，你耳朵一下就能听出来。
就耳朵其实很敏感的是吧？就比
很敏是比
眼
睛
敏感多了。
很多时候是比眼睛是要敏感的，对，我也不能说那么绝对，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白了就是我那说回来跟咱 AI 绘画，那我 AI 绘画一定，你现在去看现在。就是现在比较，就现在已经商用了很多 AI 绘画软件，比如像我也用过这个 Mid Journey， 我用过很久，反正包括做自己的东西啊，有时候做一些封面什么的，就是你看它的图，你把它给它很好的这个控制字和这风格的描述之后，出来的图一下那感觉一下是很惊，肯定是很惊艳的。但是你去细看，比如说那些细节啊，这人的，尤其就是那个。你细看不能看的，他有些人会变得失真，甚至都你细看的腿都特奇怪。完了之后这种情况，但是你这图，你比如在有些场合你是可以用的，但音乐不是。音乐你比如说我这一段，我最简单，我这几个噪点那个什么，比如说这有几个采样点错的，你可能听到就是一段
怪怪的
音乐，就乐理就错了。对你反常，对，或者他比如这段吐字就不清楚了，对。
Okay.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说，所以说也当时也没有想去把这个方式往下放，因为两个东西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就绘画和音乐。对。
那还有就是最近就是先就是说到苏诺和 UDL 之前的就是什么这个音色的转变，就你可以把一个人的声音套到另一个人的这个驱动的歌曲上面，这是一个 AI 换声嘛，好像。
这 AI 其实它就算背后就是 AI 歌声合成嘛，AI 歌声合成这种方式，
那这个是
它这个还是这个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首先我得先说啊，就是我因为我自己不是做技术的，所以说我肯定是按我之前在公司里面跟技术同事聊，还有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对，可能不是那么精准啊，我先提前说一下。完之后，哎，歌声这边呢，因为其实 AI 歌声的这个发展已经挺成熟了，现在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个软件其实可以使，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国内的话像这个微软小冰，这个是比较有名气的，他们也出过自己软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AC 与虚拟歌姬，基本上时域科技他们这边做的也非常好，他们的那个歌姬现在都能自己可以捏音色，做的特别好。然后还有那日本有一家公司叫 SV，我们公司有很多音乐人其实都会买他们的软件去自己做，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不用再找歌手帮我唱我的做唱小样了嘛，我直接自己就可以唱。而且我现在自己我不是是做阿卡贝拉的嘛，其实我现在做 demo 已经之前都直接用西贝柳斯做完谱子自己在一遍遍录做翻唱，现在不用，现在基本上我都已经是用这种歌声合成了。
诶，你刚才提到的西贝柳斯是一个软件的名字吗？
那是软件名字，对，西贝柳斯是打谱软件，对。
哦，因为我是芬兰人。
啊嗨，那些音乐家不就是芬兰人吗？对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他变成了软件的名字，很有意思。
对，西贝柳斯这个软件是非常主流的打谱软件，就我们基本上一般就是做谱子，甭管是比如说我出去要给这个乐手去演奏用的谱子，还是合唱谱子，我几乎都是用西贝柳斯啊。
OK，
对，完了，咱 back on game
嘛。对对对，扯远了
。对，完了之后，所以歌声合成之前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就是相当于是我人演唱，一定是它其实主要人去唱歌和人说话， 这个说话 TTS 就是这个语音合成，其实更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唱歌跟它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仅要把我这个文字，就是说语言的部分，我要说清楚，同时我还要把它的音高，它是有个 pitch， 这都要给唱准。这所以它其实相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TTS， 它其实它的这个需要的这个合成的内容其实会有更多的，它有更多的维度。
嗯，
反正以前的方式是什么呢？以前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可以有些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声码器。这个声码器呢，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你把一些人演唱的特征的一些参数给它之后，它就能够变成一个歌声。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声音合成技术，这个应该是很多很多年了。这个就应该是它最开始这些声码器都不是这个神经网络，它应该就是这种我觉得应该就是 DSP 技术吧，就是这种数字信号处理的这种技术。
对，
完了之后呢，但是呢，那我刚才说到了，就是你想让它生成一个人的声音，你是需要拿到前面它的一些特征的。完，这些特征其实是我之前就基本主流上都会是用这个神经网络训练的方式，方式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人呢去录很多的这样的高质量的这个唱歌的声音啊，音频干声，完之后呢，我呢再通过人工的方式做对它进行标注，相当就是现在人工去把它的特征提取出来，完训练出这个模型，这样的话我再输入一些，比如说我输入一些谱子或者说一些音高，那它直接就能够输出我想要的这个人的声音的这些特征，然后把这特征再给到声码器，就合成了这个我想要的一个音乐。比如说我写个谱子，写一个这个长亭外古道边啊，长亭外古道边，然后把这个谱子音高，比如这块是哆来咪是什么音儿，完这块是什么字什么拼音都告诉他了，他就能生成这声码器用的特征，再通过声码器的方式就能得到我们的最后的歌声。完之后，后来呢，大家就是干脆把这个声码器，我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声码器是用这个就是算法嘛 ，DSP 做的。后来在声码器这块也是用神经网络去做的。完了，现在基本上歌声合成就这么一个流程得到了。现在是我训练完之后，通过一个神经网络，我能够根据我的输入得到这个声音的就音色的信息，还有它音高信息嘛，它的基频，完把这东西再给到一个声码器，完了最后变成了歌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其实音乐的创造已经很久是以数字化去辅助的，对不对？已经不能说
基本上
对，现在也没有什么纯就是做音乐的，就数字化代表了多少这个整个过程。
我这么去理解啊，就是我应该去这么说，就是我认为就是数字化所谓的这个什么数字音乐啊，这些概念，它其实本质上其实。它只是一种，你可以定就是相当于它是科技进步之后，就好比说我计算机诞生之后，我比如说我这人干，比如说我去画画，我去做这个比如说写文章，
对，
我有更便捷的这种工具，完之后我并且保存我这些我的创造出来的这些结果呢，有更好的载体，比如有这种对吧，这个硬盘这些东西在电脑会存到电脑里面，有文档。但是其实本质上它里面承载的内容的核心还是人的创造力嘛。
对，
所以说白了，音乐我这边所谓的数字音乐，它只是说啊，传统就有点像电影，以前拍电影用胶片，对吧？像诺兰这种，他到现在都用胶片拍电影，他为了保持这种质感。但是你随着科技进步，那现在我肯定是用这个硬盘去存嘛，我不会再用真实的胶片去拍。那音乐也一样，我可能现在录的话，我用的都是电脑，我保存下来都是的数字信号，而不是以前比如说。用留声机，对吧？录音带，对吧？我去把你的声音，就现在是模拟信号保存下来，不是，它只是载体变了。但是其实你说音乐本身，它只是说，我人们制作音乐、记录音乐的方式更加的便捷了，更加方便了。完了之后，成本也更低了。但是音乐本身，它还是一个按照音乐自己的去发展的。对，
所以刚才你举的例子，就比如说这个电影行业的数字化，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 analogy， 是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因为毕竟我是从那个做电影的这个背景过来的嘛，所以我也能理解，而且就好像它其实没有抢到任何人的饭碗，其实有了数字化以后，大家都好很多，因为很多东西就变得很方便了。
但其实人工智能它不是说一个这几年才有的一个概念。对，人工智能，我们最简单，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去打 魔兽争霸这种游戏，
嗯，
我们当时添加这个机器人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上面就叫做人工智，就叫人工智能，
对，
人工智能机器人。对，其实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就是说白让机器帮人干事情嘛。对，这个概念其实很早有，反正我认为这种只是这两年随着这个硬件的发展。完了之后，人们这个计算能力，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达到了一个质变。
嗯、对，
其实所以说，我认为任何一个科技的进步，它其实从来没有是要去替代人，我觉得不是，它更多的是说，它是帮助到人，让人们更方便去干这个事情。对，并且能够，比如说以前我干这个事情，我需要干一年才能得到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它的发展，它肯定也会很缓慢，它的迭代速度又很慢、
嗯。
现在我干这个事情。就好比说，比如斯诺诞生，那我现在我做一段音乐，我这个不只是做 demo 啊，灵感阶段，我可能我几分钟就能做出来一个想法吧，或者说就我能给记录下来，那我再去迭代速度会很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它对人本身没有威胁，
嗯，
对。
那你刚才就提到苏诺了嘛，那我们就顺便就聊到这个苏诺，还有 Udio， 还有类似
Udio，
对对，很多就是
天宫
近期出来的很多产品，他我感觉就是我看他们的这些作品，跟之前对比的话，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他真的是可以把音乐和这个人的唱的歌声音合到一起，而且听起来好像还挺和谐的，就是可能对一个正常人来说。
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他应该还是达不到这个专业人士，就有点像你说你用 Midjourney 可以画一个可能 60% 的图片，可以在有些场景就直接可以拿来用了，但是作为一个什么精致的作品好像还达不到。那可能这些音乐你从专业角度来说是怎么拼、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公司啊，还有一些同样这个行业的小伙伴们、
嗯、
这么多年其实大家也是在各种尝试。你像我们公司，它主要我们公司是从符号域的角度，就相当于就是按照这种传统音乐制作的方式啊，我们这边有做唱有旋律的部分，然后唱歌的部分，完之后伴奏的部分，完之后我们都是用这种数字，比如说这种符号就是 MIDI 这种技术为基础，然后开始制作，完之后效果呢也一直是它是在变越来越好，但是一直有一些比较大的缺陷啊。完之后，但是这次苏诺的诞生，它我觉得首先一点，它的这个交互。它的方式是真的是足够的简单，它就是像 ChatGPT 或者和 Midjourney 那种，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文字，
嗯，
啊，很自由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是这种非音乐的语言，就是有些描述，我也可以是写出来歌词。完了之后，我里面呢可以有些控制的这种小命令，
嗯，
对吧？就类似于这种中括号，我可以加一些告诉你这段可能要有个吉他什么的一些小命令。但总之都是一个文本块，最后直接变成一个完整的这个音乐。并且这音乐是可听的，就它至少一听，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音乐上的这个乐理上的错误，这个是它的我认为第一个点。完了第二点，再说到它的细节啊，它有两点我觉得做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你像我们公司做符号音乐，
嗯，
完了还有之前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厂去做的东西都做不到一点，就是说它首先它的那个歌声的演唱它特别自然。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用市面上几个就是几个这个主流的歌声合成软件，刚才我有提到的那几家，我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谱子，我在不调任何参数的时候是不太可能能出这么自然的声音的，这是第一点，它的演唱特别自然。第二点，它的旋律和它的底下的伴奏，就是其实它的编曲，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伴奏，它的配合也是非常的好。完之后，并且整体的这个风格一致性，还有混音做的都特别的成熟，你感觉就是一个成品。它可能你细听啊，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太合理，但是它给人那一下的惊艳效果已经足够了。而且，并且音乐这东西，它其实说白了，很多时候更多是灵感嘛。它的那个给人灵感，它其实也是有的。它比如说我写一个歌词，完了，可能我自己先没什么想法，突然给他写。哎，他可能给你出十几条歌，可能真能刺激你，对，因为他的东西唱出来的东西也很自然很清晰，
嗯，
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优势。
做歌曲的人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第一稿是吧，可以生成很多第一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自己
我这么说吧，当时其实这个话其实不用我说，这个跟当时 B 站上，其实我记得从第一个有个叫王大文的博主，当时他特最早做了一期这个 就是现在就是尝鲜嘛 ，Suno，
嗯
嗯，完了之后 V3 的版本，然后后面有好多期，完了之后，其实我觉得有不止一个博主提到过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这个就相当于算是一个评价吧，
嗯、
就是说 Suno 诞生可能是把这个二三线、三四线的这种词曲创作人，可能确实是对他们的工作是有影响的。就换句话说，这就是他能替代一部分这部分人在里面。
Okay.这个对你来说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革命性的这个突破吗？在音乐行业里面，因为我们可能外来的人就是只是能听、
嗯、
哦，这个东西好像挺好的，但是
我觉得还是分两个事儿上讲啊、
嗯。
我就是我先从 AI 音乐，就是从这个就是我这个领域就去做，它对我的影，它对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完或者所谓的革命性的影响是什么？完、
嗯、
另外是说从这个音乐商业上这块去讲，
okay,
这两是两个事情嘛。
行，
完从音乐这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AI 音乐制作这块，因为我们都是做符号音乐，完之前呢，就是前几年是有几家，有叫 就是 Google 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Music LM， 完之后还有一个叫 Stable Audio， 然后还有一家叫 Mubert， 完这几家其实都是有这种从文字直接到音频的啊，这种这个技术出现、
嗯、
但当时那几个家效果都比较差，实话说就比较差，就是那些声音的这个质量，完了，而且里面也有大量的这种乐理错误，完了，这东西可能也跟他的训练方式有关系啊。完了，但是据我了解的 ，Suno 他这家公司，他这个训练，他这个做音的这种理念是跟大家都不太一样的。首先，他这家公司以前是一个做这个 TTS， 就是这个 Text to Speech，、
嗯、
是做这个语音合成的一家公司，所以他也有比较深厚的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完了，他们现在这次怎么做音乐呢？其实。这东西我们也是半推论啊，就是根据大量的实测得到一个推论、
嗯、
就首先他把唱歌这件事儿，他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音乐制作里的唱歌，比如说传统音乐里制作这个唱歌什么样，就是我先写一个旋律，对吧，完了之后写个谱子、
嗯、
完了上面写个歌词，完了之后呢完之后找一个歌手演唱出来，并且我做一个简单的伴奏，这是一个传统的流程，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提到了要先有个谱子，然后在这谱子上再去做制作，这是传统的流程。Suno 他现在把音乐把这个唱歌变成了，不是说我要有谱子，他把唱歌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我在一个 BGM 或者说一个伴奏上面啊，一个这种有音高有编曲编配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音乐上面去按着一个文字去说话，但是我说的话是带音高是带曲调的带这个 pitch 的。他把唱歌理解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这个是不是就更接近之前，这个就跟 AI 完全没有关系了？这个概念就变成了一个 auto， 有点像那个 auto tune 是吧？类似？
哎，还不是，他不是，
不是啊，
他因为他的输入依然是文字 ，auto tune 是输入是音频，对吧？
嗯、
完了我用个 DSP 技术，或者说我可以加一点神经网络技术，我把你的音修正，
对，
这是修到音高。完之后，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好多做那种鬼畜视频的人。对吧，最早像金克拉那种，他们用的软件就是一般的 Melody 或者 AutoTune 这种修音软件嘛、
okay.
把人说话拉出来，跟那个还不太一样。他其实是真的是说他的训练就相当于是说我输入是一些文字，我输出就是把这文字读出来的语调。完之后我的可能不同的歌手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选不同的那个就像我比如选导航里面就不同的人、
嗯、
对吧，不同的口音就可能是不同的风格、嗯、大概是这样。完之后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它特别好呢？因为其实在国外有一门特别这个是我觉得一般唱歌人都知道，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课程叫做 SLS。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这种唱歌的理念，叫 Sing Like Speech。就是他认为唱歌就应该像说话一样。完事实上我这个身边这些学声乐的朋友其实告诉我，就说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他就是很多老师都告诉你，给你讲的时候都会说，就是你就要像说话一样去唱歌，对，用你的腔体那种发声方式。所以说他但当然这有点扯远。
等一下，我就这个，但是跟那个 rap 有没有关系是吧？说唱也没有关系，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说唱它也是，它本质都是在说话，你只是说话方式不一样。
嗯、
因为说人说话不就是用嘴、声带，还有你的这些腔体。完之后发出声音的震动，完把这东西传达出来，慢慢把你说的语言传达出来嘛。唱歌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它只是它跟传统说法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过去那个，你去看好多那个有些地方的方言，有些小的语种，它有时候说话确实有些时候跟唱歌也差不多。所以说苏诺他就是，我觉得他的理念就是这点，是因为他把唱歌其实当成了说话。那么现在说话这种 TDS 技术其实非常成熟的，他所以说这有我刚才我提到他第一个优势优点，就是他很声音很自然。他比你先把谱子写出来，然后在这谱子上用歌声合成技术去演唱，他一定要自然，因为他是一个像说话一样的过程。但你想歌声合成那种，现在无非就是说他看到什么字，完了他就唱那个音高，他合成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去合成，可能会看到前后的这些关联性，但他一定没有这种像说话的方式这样更自然。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个任务理解成了是在一个BGM 下面去把话说出来的任务，换句话说就已经有 BGM 了，因为它你能听到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伴奏的部分，它我听下来它不是那种合成出来的，就是不是说像 Music LM Stable Audio 他们那种，就真的是说一个采样点一个采样点的去算出来的，对，它是应该是之前做好了很多音频切片，完之后它有个很非常庞大的并且被标签精细化标签的一个这种音乐库，它应该是有一个啊，完之后它并且用了一种可能那种类似音频切片的方式去组织，就它不是说一个音乐完整去存储，那可能
是
一片一片就存，
对
对对 ，sample， 完它这种东西可以互相的这个排列组合，完了它用这种方式就保证是说，哎，你组合出来之后，它因为毕竟每一个原声的这个采样点都是人做的，所以它的质量音质还是可以的，而且并且它是这个，它是人做出来音乐肯定没有乐理错误嘛，
对
对，其次它在这样的这个音频下去读东西，那它肯定要保证这个声音跟这个东西不能打架嘛。所以说他的最后他得到的这个旋律演唱出来的整体的质感和伴奏的贴合度也很高，这是他第二个优点，也是因为他用这种方式，所以说我觉得这是苏诺在我们这个 AI 音乐这生成这一块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启发和比较革命性的影响。之后我们公司可能也会尝试是说我这个音乐可能就是说我不会再去生成谱子了，可能就是直接生成演唱，对，这个也是我们想之后想做尝试。完了，我相信可能国内很多这个同样干同样事情的这些伙伴们，甭管是大厂的、小厂的，还是爱好者，可能都会在这方面尝试。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苏诺在这一趴的影响。完了之后，从这个商业上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它目前的质量肯定跟这个，你比如说你最简单，比如现在我在 QQ 音乐上面我建一个歌单。对吧，
对，
网易云上我建个歌单，完里面我放一些这个商业歌曲，这个商业或者这种制作好人制作的歌曲，我再放一些这个 AI 生成的歌曲，完了之后就比如苏诺出来的，其实你对于听歌来说，你耳朵还是能听出区别的。
OK，
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区别现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目前还没有在短期内能看到就是说这种区别会被逐渐淡化的可能。
Okay.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这个区别在的话，那可能它对于这种存量歌曲平台上面这种商业音乐可能它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因为它质量达不到。就好比说我看过了，我比如我现在我们家看的电影都高清 4K、2K, 这时候让你逼你回忆再去每天去看这个。
360P 都不行。
360P、480P, 你受不了吗？就跟消费效率一个道理，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他目前对这方面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对于这个比如公播音乐或者说这种罐头音乐，完包括在词语创作过程中，就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有很多 UP 都提到了这种二三线的这种词曲创作者，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嗯，
可能有些这个行业的会因为这个东西的诞生而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我
这个东西我不做去估计啊，因为我毕竟我们公司是个科技公司，我就是不是做这种平台流量分发，或者说也不是做这种唱片公司，所以说我很多知识其实我没有那么资深，所以我怕说出一些这个很不专业的话，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Midjourney 的诞生之后，很多大厂它的美术部门已经裁了很多人了，这是客观的事实，包括在国外也是很多这个就是比较成熟的 AI 技术的已经起来的这些领域，那它这个领域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岗位确实它这个 对这个人的这个需求也变小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些事实。
嗯，
所以说苏诺的诞生会不会比如说对音乐制作这个行业会有影响，我觉得是我们很有可能的。对，
嗯，
因为其他行业都这样了，对吧？
是的是的。刚才你还提到你们自己的产品，哦，我后面想聊一聊这个林东英自己做的产品，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因为刚刚刚好你也提到了，就我们先这个加一个小插曲，因为刚刚你提到这个 Midjourney 和这些纹身图在这个视觉艺术行业里边带来的一些冲击，我们刚前几期的这个节目里边还聊了，就是有在这个方面做研究的这种网络安全或者 AI 安全的这个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就是研发了一个方法，可以让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里，就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就可能回到刚才你说的，如果你改一两个像素，可能对肉眼来说看得起来没有任何差别，但是这些算法如果把这个数据给喂进去以后，他看的图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导致让这些模型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让这些。被
保护这种艺术家的，
对他的身份或者他的风格，因为就是免费被直接白嫖了嘛，这些这个大公司去
是
直接下载他们的图片然后训练，你觉得就有没有可能在这种音乐制作里边，不管是这种什么二三线城市的这种制作者，还是这种大厂这些这个唱片公司，会在音乐里边做一些这种，就其实音乐公司。对于这种反盗啊或者什么这些这个技术前几年也很厉害嘛，就甚至可以说是在消费者的电脑上装类似像病毒性的软件来防这个盗，所以他们这个采取的这个措施也很重，你对这个是怎么看，这种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我个人觉得，首先知识产权保护我觉得更重要的技术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有法吧，就法律的支持吧。图像这边的版权，对，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就是这种视觉这一块，他们的这个对于版权这个是不是很就很完备啊，但我知道音乐这一块其实是一直就是版权问题一直都在哪都存在，在国内可能会更加就是严重吧，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国际标准上面对一个音乐是不是抄袭，其实就是评价标准是八小节是不是一样嘛，对吧，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写进我据我了解是没有写进说法律
这个法条不会这样就是那么明确，
对对对，所以说而且音乐本身它有一个它其实最有趣点就是说音乐本身它就是一个互相借鉴的过程，就是这两年的流行音乐，你咱们就不说国内了啊，国外其实有很多音乐我们都能听到，在这个音乐里听到其他音乐的
影子，
影响，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当时 Coldplay 酷玩乐队他们有首歌叫 Viva La Vida，对，完了之后他其实副歌部分的旋律其实我当时是跟我之前听过的老乔的一首吉他曲是非常像的，非常像，对，完了之后你要让我去说这两个东西他不是说抄袭啊，但是你说就是比如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受到那个音乐的影响，那一定有
啊，这就叫灵感了，对吧，抄袭和灵感的边界
是在哪里，致敬什么的，对，总之就这种事情其实是在音乐本身没有 AI 诞生之前就是数不胜数了，其实是非常多的，对，就是说但我并不是说啊，人家音乐里面有一块这块像就是这音乐就不行，那不是，那人家还有别的还有新的部分嘛，而音乐本身就，那你要说的话现在所有的音乐比如说流行歌曲好多歌曲里面，那我觉得它里面好多那种曲式，它那种就是它好多创作的这种理念，那可能会受古典时古浪漫主义时期比如肖邦的影响也很多呀，对吧，那你说这种东西算抄袭吗，或者说算这种就是有版权问题吗，也不是，因为本身音乐最后它你说它背后的这个原理乐理知识，对吧，它也是前人发明的。
对，你这样很广泛的去理解它的话，那任何一个艺术模态都是这样，对不对，不管是。
我认为比如说这个齐白石画幅画，就是他有自己的这种风格，自己的这种特点，这是艺术家的他就我觉得特别牛的地方。但是说你说他这种风格后人你说去模仿他这种风格，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对吧，我觉得是直接比如说我直接做赝品，对吧，那个盗版那肯定我认为是。 不对的。那比如说网上你说我同比如说那个青那个柯南青山刚昌画柯南他这种比例的这种人形的形态这种画法，哎，国内有一个漫画比如说我去模仿他，或者说我去就是我有一个风格跟他参考参照他画风画出了一幅不一样的故事，那你说这东西算不算抄袭，算版权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它属于那种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答案。对，
是。
所以说回来就是你说大厂会不会就说我为了反这种 AI 我在音乐里面加一些这些东西，我只能说就是我觉得意义不特别大。
嗯，
对，因为首先一点，本身你音乐现在在网上这种公开的这个这种免这种训练的这种用的这种音乐的素材库是非常多的，有些有包括比如说那个我之前有个网站叫做这个我记得是 Audio Network， 人家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
啊、对对对
这种
就是有点像图片的那种、
对对对，他的人家是公开数据，人家也是合法的，
这一样的
合法的，我有一个音频的一个集，人也不是说那种人也是说版权没有问题的，他就是公开，我就让大家去做这个学术研究啊，或者说就直接使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现在说所有人都往这里面加点东西来反 AI， 我觉得意义不太大也没有必要。换句话说就是我认为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定的。
嗯，
我们也学过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阻止不了它的，谁能阻止科技的进步呢？对吧？
对，那我们这个差距确实，也是扯的有点远了，但是还是想讨论一下，对，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一些想法，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说回到林东英。你们这边的这个产品，就是你们首先还是做不同的产品，对吧 ？To B 的、To C 的都有。
我们主要现在公司主要着力点还是现在 To C 的，我们的一款这种创编的辅助工具的 APP 上，叫和弦派。
嗯，
对，现在我们公司主要是重点是在这块啊。
你刚才说你们是一个符号音源，那其实我还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原理其实是更有。就是依据，或者说你可以追溯回来，对不对？
就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控制会很强。
对对对。
就好比说，我现在目前没有看到这种端的，就直接一站到音频这块的这些产品里面有能力是说我能够对音乐里面的内容有很好的控制，很精准的控制。比如说，我想要第几个小节用什么样的乐器演奏什么样的和弦和旋律。完了之后要求歌手在哪块用什么样的歌手，对吧，就比如说完之后是比如说包括这个演唱过程中的这个断气，这什么断气啊，换气这种东西是我认为是从用这种音频的方式它短期内不好达到的，但用符号的方式其实就是它其实符号就是用来干这事儿的。本身音乐制作我们在宿主里面数字音频工作站里面我们的制作过程无非就是把一些符号输进去嘛，对吧，而让它通过采样器这个东西再变成音频。
这个也是就是我尝试塑料的一些朋友说的，就是你但凡想改它一点点东西，哎，重新生成的东西就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是基于这种符号这个域的这种理念，完之后我们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定义的成分就是我们不是塑料这种就这种直接就是得到结果的这样的这种类型的产品，我们是这种就是创编的一个辅助工具，而且我们主打移动端。就现在你平时在外面，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或者说比如哎有一个小灵感，哎你拿我的这个软件或者想几句词，你拿我的软件写点东西，完了我帮你把其他部分写完，完了你可以做一些精细的调整，调整比较好了，完了你可以直接生成出音频。你放到你的场景里面去用，你假如觉得对这个音质或者对一些细节还不够满意，你要有能力的话也可以拿回到宿主里面继续再编辑。事实上我们这边好多用户也是这么使用的。
就它的控制性非常强。对，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你觉得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未来趋势是不是说这两个世界可能会合并？
我觉得是一定要结合的。
这
两个东西是我觉得一定会结合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音频有它擅长，音频域它很有它擅长的事情，符号域刚才我提到了在控制这块嘛，
对，
但是我也说到了符号域跟台咱们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苏诺那些优点比，它这种就是风格的一致性，那种混音的质感，还有比如演唱出来的那种自然程度贴合程度，这同样是符号域很难达到的。对，所以这两个东西可能他们的这个未来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 对，而且符号域这种在分布度上它可能也是受影响的，对，但是这个音频这边可能我就是有大量的音频的这种这个 sample 这种切片采样，我可能就能出来这种五花八门的东西、
嗯、
对，千人千面，对，
哇，我感觉就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学到了还是不少，因为毕竟进来的时候还是一个音乐小白。
哎，这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我看到孙总这种 Udo 这种东西，其实因为我也有朋友啊，就是知道我一直在做 AI 音乐相关的工作，也会问我说，哎，这种这哎这个产品很厉害，你压力大不大，会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冲击？其实我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我突然看到说有一个哎很厉害的一个产品出来了，完让之前很多人不了解 AI 音乐，完之后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非常我就啊这是可以撒花的一个事儿。对，而且确实这个产品做的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革命性的想法，然后有些非常可以去就是就借鉴的这种他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挺让人兴奋的一个事情。反正也会促进我们这些在这个 AI 音乐赛道的人反正就继续努力呗。
对，
完了其实我们的理念也还是说用这种科技的能力，这个其实帮助到更多人能更好的更方便的去用音乐表达自己。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其实大部分做音乐软件的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太爱说的一句话嘛，就是说就音乐它就是一种语言，它就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的。过去它其实它属于来自于也属于每一个人，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对，所以大概就是我的感觉。
虽然音乐表达理论上是属于每个人啊，但是至少我的是完全不会唱歌的，所以
对，所以说你不会唱歌，
可以让 AI 来创作，
可能就可以 AI 歌手可以学你的，把你这个人学明白了，哎，你可以你不会那些技巧，他可以帮你唱。当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去演唱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你就有了表达的欲望，你可能去想，那我是不是能把自己用自己的声音，把自己想说的话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因为音乐的语言它相于其他语言里面它一定有它的特别之处。
对
对对，它这就是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了这个期待。对，
我们
就是这是我们公司有一个理念叫做这个人人都是音乐家嘛，让所有人都成为音乐家。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个大话。对，音乐本来就其实就属于人自己嘛。
对对对。现在我们在2023年看到这个就是一些大语言模型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纹身图啊各种图像模型也越来越成熟。今年2024年肯定是一个视频之年，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大家都是音乐家的这个概念，就是从苏诺啊 UDL 这些产品来看起来其实音乐也在跟着上来的。
对，
这个、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音乐就是，而且你想象一下，就是可能随着这些技术的普及，完了之后再加上本身现在这个云就是云计算这个也是非常成熟的嘛。对，大家你想现在 B 站上我已经看到有大量的这种视频 AI 制作出来的视频结果了。
是，
那未来这种比如说我有更低的门槛去制作一个带着音乐的视频，这种内容爆发，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就是这个内容平台会变成什么样，其实还是挺期待的。
那也非常感谢夏阳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很精彩的分享，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把这个节目还是慢慢推到我们的尾声，就是嘉宾的推荐环节。然后在之前我们的这个 pre-show 里边，你已经稍微给我这个卖了个关子，所以我也非常期待你今天这个推荐。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有一款一个系列日本的一个游戏 IP 的一个狂热粉丝吧。
嗯，
而今年这个 IP 就是它也出了一个时隔很多年之后出了它的最新的一作啊，完这个 IP 就是这个如龙。对，我这个当时基本是逢人都会推荐这款游戏。
哦，它英文名就叫 Yakuza Like a Dragon 是吧？
对， Like a Dragon 像龙一样的男人。它整个这个游戏它讲述的是一个日本的传奇的这种比较有这种英雄色彩的这种一个黑道人物，叫做这个桐生一马的一生。对，然后他这一作呢，就是他因为他这个桐生一马已经老了，所以说这一作他有新的这个主角去接他的班，完了他就怎么去讲述这种新老的这个龙样的男人的交接的故事。而且整个游戏呢，他也是 相对于传统的，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游戏类型啊，就是说因为我其实玩好多这种三 A 大作，
对，
它本身画面玩法都很好，但是它确实整个节奏是有很，我认为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我今天玩完，我可能再隔一段时间去玩，比如这段时间我比如说要出去开会或者最近工作比较忙没有玩，再回来玩的话，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重新上手。但是我觉得这个雅库萨他给我感觉特别好，就是说他虽然有一个非常紧张的主线剧情，但同时他是一种这种类似于这种伪沙盒的形式，他也是这种自由探索，而且里面有这个游戏有非常丰富的这种雅库萨风格的小游戏，他小到比如说那种最简单的那种棋牌麻将，
对，
完了之后什么就这种小完大，完了还有些比如什么送外卖啊，这种什么各种这种听起来就比较有趣味儿，这种日系小游戏，它有那种大的那种，比如像这一座，它里面核心的一个小游戏叫做太古岛，它就是你自己会用在游戏进行到终章的时候，你会到一个岛上，完了之后发现告诉你这个岛就是以前是一个度假村，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变得这个荒废，完了你需要帮助这个岛重新建设成就恢复往日的辉煌。完，但整个玩法就是动森的玩法。完，但网上有一道就是这叫极道森友会，说的就是这个游戏。完之后，相当于说白了，你玩游戏主线剧情累了，你可以到自己岛上去捕捕鱼，对吧？重新再打那个什么捡捡垃圾，对，捕捕虫子。完之后呢，等什么时候玩够了，再回到这个东京，回到夏威夷去推你的主线剧情。而这座的剧情也非常不错，
嗯，
反正就是很推荐吧。就是我觉得，凡是就是不就是对这种题材如果不是很排斥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值得尝试一下。而这一座的，而且这一座是，可以说是我现在没见过这么好的这种中文配音的一个游戏，
嗯，
它是有中文配音的。它里面因为这游戏里面中间是有这种卡拉 OK 的小游戏，它连卡拉 OK 都是由中文的配音去演唱的。就如果你选择了中文配音版的话，所以就是本地化做得特别好。
终于拉到了跟我们今天主题的一个关系了，是吧？
对对对对。而且里面的配音演员，比如其实我随便提一个，他这次里面主角同声一马的配音演员叫刘北辰。其实很多玩过国内就是比如说玩游戏或者说有些番剧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配音演员。
嗯，OK， 这个就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就西方有这个 Grand Theft Auto 是吧 ？GTA， 然后它就是一个东方版，然后
东
方版又加上很多这个亚洲的特色。
对，演绎的剧情的演绎也非常的惊心动魄。对，
嗯，也期待。虽然我现在没有一个游戏机啊，哦，但是我也是对这种这方面的游戏还是蛮感兴趣的。
OK，
好的，那非常感谢，也是在这个五一假前的前一个晚上，那么晚录了，也非常非常感谢夏阳来把自己的时间给贡献给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啊，
okay.
谢谢。
好，拜拜。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R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